好，弟兄姊妹们平安。弟兄啊，今天这个读的经文稍微长了一点啊，这个内容比较多。其实虽然内容很多，不过呢，主要的是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们借着这个故事呢，来分享一个题目，就是在小事上忠心。咱们这一次的营会啊，就是人生的历程。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啊，我们认识造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去做的啊。我们跟大家讲过，上帝很公平。在哪个地方很公平呢？就是上帝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脑袋。你生下来可能是在穷人家里、富人家里。当官的家里边，奴隶的家里边，这没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脑袋来到世界上，对吧？那么我们的脑袋里边最重要的是要想事儿，对吧？最重要想事儿。那想什么呢？咱们中国人说一句话，我觉得有点惨啊。人以什么为天？哎呦我的妈呀！一天到晚就知道吃。是吧？难道我们的民族就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吗？是吧？那么现在很多学生啊，这个等等啊，这个很看重科学，对吧？科学很重要，是吧？但是不是最重要的？因为科学不过是认识我们周围的环境啊，找到一些运动的规律。那么我们越来随着今天的科学的发展，我们越来越看到，其实科学是很盲目的。所以，我们的现代科学，特别是 AI 的科学，落到诈骗者的手中，那简直是你防不胜防，所以呢，有些时候做个穷人比做富人心里边安全一点，因为他不会诈骗你，对吧？这个抢，土匪也不会抢你，对吧？这个够用的就好了啊。所以，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头脑啊。所以我们要想什么东西呢？别一天到晚就想着赚钱，想着出名，想着抢权力，想着在世界上这些东西。第一件最重要的事儿，先要想什么？谁是我的上帝？谁是我的上帝？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它牵扯到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去生活？大家明白这我在说什么啊？所以咱们中国人把这个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叫做我们得到立身之本啊。今天我们有很高兴啊，有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有好多年的朋友又回到我们中间啊，有更好多年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又有我们的回国的这个过顶爸爸妈妈也回到我们中间，所以今天早晨我们特别开心啊。好，所以我们认识上帝以后，我们知道他是造物的主，他是命定一切法则的那个至高的权威。所以，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就要具备一个非常基本的正常的心态，叫什么呢？叫顺服。顺服简单的话就是听话，对吧？所以，我们今天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追随什么东西？我们跟着什么东西来走呢？就是跟着真理去走。我曾经跟弟兄姊妹谈过一个小小的经验啊，就是那很多年以前，我在这个 3CW 做节目的时候，就谈到澳洲的教育。那么有一个听众就打电话来就问啊，这个他说。某某人啊，你认为我们的公立学校里边应不应该教 RE？知道 RE 是什么啊？就是 religious education，就是宗教教育，是吧？那么当我听到这个电话的时候，我是个基督徒，那么我说 yes 还是说 no 呢？其实我心里边我是不喜欢宗教教育的。那我那时候我也不能那么说，怎么办呢？我就反问他一句话，我说你认为学校里边应该教什么？他一下卡住了。我说：“我告诉你，学校里边应该教真理，对吗？我们应该教给孩子都是真实真理的东西。”他马上有点，他不敢反驳，但是他又不明白真理是啥。 什么叫真理？哪里有真理？全世界自古至今只有一位说过这句话，我就是真理，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他是真理？因为他是造物的上帝。所以把这些根基立好了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人生该怎样走。所以咱们上次营会啊，就讲到我们的人生的旅程，这人生一生的旅程要干什么？就是认识上帝，认识真理，顺服他。所以我们前两天的讲道啊，前两次的讲道就讲到说，我们不单是成为一个听道的人，而且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对吧？这个是中文圣经翻译成不单单要听道，而且要行道啊。咱们这个翻译上有一点偏差，就是成为不单单是一个听道的人啊，要成为一个行道的人。那个重点不在乎你行道，而在乎你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啊。咱们还是强调 to be 不是 to do， 强调你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不在乎你是做了什么样的事儿。那么做这样的事儿是为了使你培养你自己成为那样的人，明白我说的意思了啊？因此呢，今天我们选择一个圣经里边的小故事，对吧？所以今天的信息比较轻松一点啊，讲故事总是很轻松的嘛，对不对？那么借着这个故事呢，来表达一个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不需要太宏大叙事啊，想到怎么的去做一个伟大的宣教士啊，办一个多么几千人几万人的这个大的这个什么不要讲那个，是吧？其实我们大多数的人都是很普通的人。那么在很普通的人当中，上帝给我们一个信息，这是主耶稣自己说的，来操练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在小事上忠心，那么在小事上忠心，其实主耶稣说，我就把大事托付你。为什么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上帝会把大事托付你呢？小事往往是大家都不看重的事情，对吗？这小事嘛，是一些人不注意的事情。那么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流露你生命本质的时候。所以很多时候人准备好了来讲话的时候，那个话很多时候不真实，他不经意的时候说出来的东西，那往往是他内心真实东西的表达。所以在很多小事上的时候，反而真正能表达一个人真实生命里边的质量问题。所以上帝看你在这个小事上忠心的时候，说我可以把大事托付你。为什么呢？因为小事上所表达的是你这个人真实生命的可信度。所以只要你是一个可信的人，我就可以把我要做的事情托付你，因为你是一个可信的人，对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这个来看一下圣经里边记录的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呢来进行一些思考。圣经里边很多时候啊，这个喜欢使用一个方法，我们叫做对比啊，叫做对比。那么在今天圣经里边这段故事里边呢，有两对对比的人啊，让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的。第一个呢，就是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啊，以色列的一个小女子来对比谁呢？对比以色列王。那么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发生在约兰王，约兰做王，发生在什么地方呢？发生在北国以色列。那么什么时间呢？大约公元前870年到865年之间，对吧？那么北国，咱们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的时候呢，当时的以色列联合王国就分裂了啊，分裂成南北两个国。 那么南国叫做犹大，北国呢还叫以色列。那么这个北国北方啊分离出去的时候，现在的土地就叫做约旦河西岸啊，大部分约旦河西岸的土地就是当年的北国的领土，对吧？那么这个北国一分出去以后呢，因为耶路撒冷在南国啊，也就是今天叫做今天很多人把这个耶路撒冷周围的这块土地呢翻译成犹地亚啊，知道啊？这个犹地亚，犹地亚就是主地啊，啊叫犹地亚，那么就是当年的犹大的土地。那么耶路撒冷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的圣殿在那里，对吧？啊，这个好，这个时候呢，北国因为没有圣殿，所以呢，他们为了阻止北国的人到南国去敬拜啊，他们就在北国开始了敬拜偶像的错误，对吧？拜什么呢？拜了埃及的金牛犊。啊，作为他们国家的一种偶像，就像咱们中国人啊，我们的中国人祖先是不拜偶像的，但佛教进来以后，我们就开始拜各种的佛像啊，就引导咱们中国人走向一个更深的属灵的咒诅的道路。所以北国以色列，他从一开始在信仰上就走错路了。那么这个时候，上帝就不断的在北国干什么呢？改朝换代，改朝换代。你知道南国犹大啊，没有改朝换代，就是大卫的后代一直统治啊，一直统治，没有改变过啊，一直统治下来，一直到最后南国灭亡。但是北国呢，改过九次的朝代，改过九次的朝代，咱们中国人也改过很多朝代，对吧？上帝也是给中国人很多次的机会，看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上有哪一个皇帝能够放弃人间罪恶错误的道路，能够归回真实，没有一个。那么北国以色列也是这样，北国以色列啊，改了九次朝代，没有一个，在信仰上归正，这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对吧？那么到了约兰王的时候，是第四个朝代，是北国以色列的第四个朝代。那么这个朝代发生了一件大事儿。今天约旦河西岸也叫撒玛利亚地区，啊，现在还叫撒玛利亚地区，对吧？这个撒玛利亚这个名字来源就是约兰王他爷爷，这个人叫暗利啊。这个他做了王以后呢，他是推翻了他前边的一个王啊，他本来是个军长啊，推翻了前来的王。然后当时的这个首都呢在德萨，对吧？那么他就用了200舍克勒银子，不对，2塔连德银子啊，就买了撒玛利亚的山。撒玛利亚当时是个人名啊，就是他呢拥有一座山头。那么认为这个山头上呢易守难攻，是吧？所以就花了2塔连德银子，就把整个的那个山就买下来了，买下来以后，就在那里建造了撒玛利亚，成为北国以色列的首都，一直到今天，那个地方还叫撒玛利亚。那么在这个他的爷爷啊，暗利做了这么一件事儿，那么他爸爸是谁呢？他爸爸就是亚哈，对吧？这是亚哈的第二个儿子啊。这个亚哈呢，是北国以色列最糟糕的一个王之一，因为他娶了一个西顿的老婆叫耶喜别，对吧？耶喜别他不单单是在以前以色列拜金牛的基础上，他又引进了拜这个巴利和亚舍拉。非常非常的糟糕啊，把以色列国整的是翻天覆地、乌烟瘴气。然后他又生了个闺女，这个闺女叫亚塔利亚，差一点儿，因为她嫁到南国的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大的家里边去了啊。这个因为她的这个做王的女王啊，她想当女王的这个愿望很强烈啊，结果她差一点把犹大王室里边所有的男孩子全杀了。对吧？为了抢夺政权，结果把南国犹大搞得乱七八糟，所以女人很厉害啊，女人 很厉害啊，这个影响力非常大。有很多时候，圣经这个很多人说圣经是重男轻女，不，圣经从来不重男轻女。在正面的女人很多，负面的女人也很多。正面的女人很强大，负面女人也一样很强大啊。所以这个你看，这个亚哈就是个窝囊废，对吧？什么东西都听他老婆的，他是王哦，亚哈是个王，可是什么东西都听他老婆的，对吧？那么我们知道，今天这个故事呢，是发生的另外一个人，叫做以利沙。以利沙是个很重要的北国的先知，他的师父是谁？刚才我们的弟兄读错一个字啊，他的师父是以利亚。那以利亚是整个以色列历史上先知的代表啊，所以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呢，就是以利亚和摩西向耶稣显现。所以，以利亚代表先知，摩西代表律法，对吧？所以，以利亚这个人非常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以利沙呢，就是以利亚的徒弟。那么，以利亚主要服侍的时间就在亚哈在位的时候。那么，亚哈死了，然后呢，以利亚就把他的侍奉的这个责任就传给了以利沙。然后，以利亚也是众先知当中唯一一个没有经过死亡被上帝直接提走了的，活着火车火马就把他接到天上去了啊。那么，咱们把这个大概的历史的背景呢，向大家讲一下。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个背景呢？就是到了这个年代的时候啊，北国以色列的信仰已经变得非常糟糕了。啊，变得非常糟糕。那么在以利亚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在这个西奈山上，对吧？这个躲在一个山洞里边。那么耶和华的灵跟他讲话，他说：“以利亚，你在这干什么？”以利亚怎么回答的？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说：“我在这里为耶和华干嘛？大发热心，对吧？”他说：“当这个耶洗别杀了耶和整个以色列的耶和华的先知全杀光了，就剩我一个了，他还要寻索我的命，对吧？这个上帝怎么说的？上帝说：no no no no，神在北国以色列中留下7000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留下7000人，你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对吧？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们的伟大领袖第一夫人啊，这个江青女士啊，很骄傲地跟美国总统说了一句话啊，她说：“这个我们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努力，我们终于在中华大地上彻底消灭了基督教。”结果基督教没被他消灭，他被别人消灭了，是吧？当他自杀了没几天以后。这个迎来了中国文革的结束，然后迎来了这个所谓的改革开放。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的时候，呼隆一下从地下钻出来了，据说有3、4千万的基督徒。以色列是7000未向巴利屈膝的人，咱们有3、4千万，对吧？当然，我们中国人口的基数就很大，对吧？所以在人看不见的地方，神一直在保守。那么这些人可能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不在哪里不知道。可是这些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在小事上忠心的人。他们没有大事，没有盖教堂，没有了不起的宣教工作，没有在人看得见的事情上，但是他们在生活当中默默的为主做见证。为什么在那个年代里边福音还会传出去呢？就是因为这些人。在那里小事上忠心的人，咱们讲完了这个背景以后呢，讲讲这个故事。那么亚兰王乃曼，亚兰王的将军叫乃曼，亚兰是哪里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对吧？前两天刚刚发生一件大事啊，这个美国总统去了中东。是吧？然后去了卡塔尔，去了这个阿联酋，去了这个沙特，对吧？然后呢，就这个宣布啊，撤销对叙利亚的制裁，啊，欢迎现在叙利亚的新政权加入这个世界这个 大家庭的这个组织里面啊，川普愿意跟他们做朋友，很多人看不明白啊，这咋回事啊，对吧？当然，川普这个人呢，做事叫人想不透他怎么回事啊。先别急着去做判断，川普这个人的脑袋啊，和一般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么他大概跟这个内塔尼亚胡呢，两个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黑脸。啊，内塔尼亚胡是个唱黑脸的，你惹我就揍你，对吧？这个川普呢，就是大家别打别打别打啊，咱们都做朋友都做朋友啊，到了关键时候他拉偏架，以为你看，对吧？那么当然，你继续冲突，其实并不是件好的做法，对吧？所以他在这边扮演一个另外一个角色啊，也许这是神在这里边的计划，还给我们时间啊。以色列之所以现在还在跟中东打仗，之所以中东不断的惹以色列惹成毛，但是以色列还不把它消灭掉，也搞得乱七八糟，只有一个原因，什么原因？在座的弟兄姊妹知道，得救的人数不够，主耶稣还没来，最后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你看着拉来拉去拉去，不明白上帝啊你在干嘛？就是因为还在等待着得救的人数填满，这是唯一的原因。那么现在叙利亚要跟以色列能够签和平条约吗？不知道。但是有史以来，叙利亚一直就跟以色列是敌人，一直到今天，对吧？所以当年的这个乃曼就是叙利亚的将军，对吧？那么这个叙利亚让这个乃曼呢，让叙利亚当时叫亚兰啊，征战得胜。圣经上说，他们当年成群的出去来攻打以色列的时候，以色列永远在这个历史上啊，他是个弱者，他是个小的。他什么时候敬畏上帝，他就得胜；什么时候他远离上帝，他就失败，对吧？那么对方呢，就像现在啊，阿拉伯国家一弄就是一个联军，对吧？20个国家联合起来，多少十万几百万的这个人口，上千万这个人口，打那么一个小国家。永远打不过他，为什么？很多人说美国，因为上帝与他同在，是吧？上帝与他同在。那么北国以色列打败了，当年为什么打败了呢？就是因为远离上帝，敬拜偶像，那失败了。那么这时候亚兰人去打他的时候，那时候抓人质，现在还抓人质，对吧？就从以色列去掳来了一个小女子，小女子，什么叫小女子？什么叫小女子？啊？掳来了一个小女子，表示很年轻，表示很弱，对吧？表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啊，可能就是一个不知道哪个家庭里边的一个18岁的一个小女孩。给抓来了，抓来以后呢，这个将军乃曼啊，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抓来就是俘虏，就是奴隶啊，对吧？那么就把他放在自己的家里，当了他家里边的奴隶，来伺候他的妻子。那么这个就像一个丫鬟，家里边的一个，当了一个奴隶、女奴、女仆，对吧？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在人的眼光来看，是不是很不幸？你看今天哈马斯抓的那些人质释放回来的时候都多惨，对吧？那么这个女的被抓去，大概也强不了哪里去，是个很糟糕的一种处境。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女子就是上帝跟以利亚所说的7000人未曾向巴利屈膝、未曾与巴利亲嘴的之一。同意吗？对吧？因为他一定不是一个拜偶像的人，他一定是一个在小事上忠心、在信仰里边不妥协的一个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很倒霉，他反而被掳去了，当了一个被扣押的人质。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走正路的人不一定顺利。对吧？走正路的人呐、啊，你要想好好服侍上帝，你要好好想要走纯正道路的人，你的人生不一定很顺利， 不一定很风光。我们在这里为什么把这个小女子跟以色列王来做一个对比呢？对吧？因为这两个人的社会地位差别太大，是吧？这个小女子被人家掳去了，那个是高高在上的君王。那么从人的角度来看，君王多么了不起，对吧？他的人生多么辉煌，多么顺利。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哪怕不做君王，不至于被掳去吧？但是不一定，对吧？我很感谢上帝啊。这个小女子，我把她称为是一个被动的宣教士，被动的宣教士。在50年代末期，我的妈妈也像这个小女子一样，做了一个被动的宣教士，对吧？我曾经说过啊，主耶稣要来了，福音要快快的广传。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啊，是全世界人口最大的国家，对吧？我不知道为什么上帝造了这么多中国人啊，肯定上帝很爱中国人，要不然他造那么多干啥呢？对吧？所以要拯救中国人怎么办呢？要等着西方人派宣教士训练好了，不派到中国来，那猴年马月也弄不完，对吧？那怎么办呢？第一，上帝选择宣教士，怎么选？逼迫。当时1949年，这个共产党一得到权力以后，立刻逼迫教会，对吧？曾经在教会里边，很多教会的高层弄了半天都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对吧？这个拿到政权以后，马上出卖逼迫教会。所以今天早晨我在跟我们新来的朋友说，咱们的教会希望是一个去宗教化的教会，我们不搞那些宗教外表的东西，对吧？那争权夺利里边搞那些东西，我们不要，对吧？那么共产党一来就逼迫教会，那么有一些人就倒下了，是吧？那一些特别大的牧师啊，如果不倒下的，基本上都抓到教会，抓到监狱里边去了，所以他们的宣教工厂在监狱里边。那么还有一批人，就像我妈妈这种人，对吧？这个就是教会里边的一个小女子，对吧？然后共产党就说信耶稣吗？信，好，那下农村吧，对吧？所以从山大下放到这个农学院啊，从农学院下放到新泰四中啊，一直下到最山沟里边去了，然后在那里待到文革啊，57年、58年开始下放，然后到了66年。啊，开始文革了，然后67年、68年开始批斗，对吧？这个我还记得当年斗我妈妈那个场景啊，红卫兵把妈压在这个万人公社大会里边啊，压着两个基督徒啊，另外一个姓车的姊妹啊，我不知道我姐姐还记不记得，叫车一珠，还记得吗？然后呢，就拿棍子打，对吧？信不信？信打，是吧？信不信？还信？再打，是吧？那农民呢？看着我妈，我常常有点夸口啊。我妈长得挺好看的，对吧？那时候30来岁，很年轻啊，大学老师，咋这么个打法？这不这打死了，对吧？他们都很可怜，就说菊老师啊，你就说不信了，对吧？你心里默默的信就行了，上帝知道你别那么嘴硬嘛。甚至我爷爷都说你妈是个傻瓜，她肯定要去殉道的，对吧？但妈就坚持下来了，啊，她也没做多少宣教的工作，就这些被动的见证，就影响了当地的老百姓。我们家79年落实政策离开那里以后，那里很多人就信主了，对吧？有一个很小的见证啊，使我们很受感动。就我们临走的最后，在那里一次聚会，冬天。1978年的冬天，快到过年的时候了。那我们最后一次聚会，我们骑自行车到聚会的那个地方。那么走到半路的时候呢，发现路边上有一条小河沟，小河沟呢两边冻着冰，中间还有水。发现里边有一个这个罐头桶，叫凤尾鱼罐头桶。大家知道什么凤尾鱼罐头桶啊？那个扁扁的啊。然后呢，它就开了一半。这个罐头桶啊，那个顶开了一半儿，那我们就看着，哎，这个罐头桶里边好像白花花的有东西啊。 我们就把这个罐头桶呢，就停下自行车，把它捡起来，一看里边全是鱼，对吧？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罐头桶和里边的鱼呢，就带到我们聚会的地方了，找了一个盆，倒上水以后，把里边的鱼全倒出来了，小草鱼大概也就这么大。那一个小罐头桶里边装了大概，我现在具体数字记不得了，40多条，大概47条不是46条鱼，对吧？然后呢，我们就数了数，当时除了我们家和我大嫂家已经信主的之外，就是我们到了那里以后，新信主的人在那里聚会，正好和里边的罐头里边的鱼数目完全一样，知道吧？神给我们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见证啊！后来我们离开那里以后，现在那个地方几乎村村镇镇都有教会，知道吧？那么非常感恩啊，就是被动的做了宣教士。其实我们没有做什么，就是我们平常在小事上忠心。小事上表达，流露出自己的信仰，其实就为主做了工。那么这个小女子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小女子啊，这个我的妈妈有点像她，我不要说她像我妈，对吧？咱没那么伟大，对吧？我妈妈有点像她，对吧？她就是这样的一个被动做宣教士的小女子，她被掳到这个将军家里边去，他那个是个将军哦，啊，在这个叙利亚的这个将军的家里边。结果这个将军呢，就长大麻风。那么作为这个小女子啊，她就来到她主母的面前，跟她的主母说了，她说：“巴不得我的这个将军啊，到以色列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他的大麻风有一个字很重要啊，叫做必得医治。他没说可能得医治，或许可医治。”他说必得医治，你看这个人的信心不得了啊，对吧？他是一个奴隶啊，你知道他说这个话，如果说的不好，说随便乱说，那这个他可能命就没了，是吧？可是他就有这么一个伟大的信心，就是说，但愿我的主人去以色列，啊，去找这个我们的以色列的先知，这个就好像你在穆斯林的国家里边，你跟一个穆斯林的一个首领说，叫他去找一个信耶稣的牧师为他祷告，你这不玩命吗？是吧？但是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他的主人，他的主母听了他的话，就告诉了乃曼，告诉了这个主人。主人听了他的话以后，按照正常情况下会有什么反应？如果你是乃曼将军，你掳来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你身上有大麻风，他说你去到以色列啊，找我的先知，他必能治你的病。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你都叫我俘虏来了，对吧？而且当时和以色列和亚兰是敌对国啊。是吧？是打仗啊，对吧？怎么可能我去找你的这个先知啊？你的先知如果是真的，你怎么会被我掳来啊？对吧？这不就快算了吧？肯定不会相信了嘛，对吧？他不但相信了，他还把这个事情告诉了亚兰王，对吧？他去告诉亚兰王，然后跟亚兰王说，我掳来了一个小女子，对吧？以色列的说。他说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呢，能治我的病。那么如果正常情况下，亚兰王也会想了，你这个脑子神经病了，对吧？病急乱投医，你怎么可能相信一个你掳来的一个小女子的话呢？对吧？不可能，你总。但是以色列王不是这个亚兰王啊，不但听了，而且他还写了一封信给这个乃曼，叫他带着去找以色列王。给以色列王啊，结果他就写了一封信，就告诉以色列王，当时的以色列王叫约兰，因为他是战败国嘛，对吧？然后他就写信给他说，你看到我的仆人去了以后，你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对吧？写了一封信，那么乃曼就去了。去的时候呢，带了很多的礼物啊，带了很多的礼物，带了银子十塔连德啊，金子6000舍克勒， 十塔连德有多少呢？这个数量并不重要啊，一塔连德大概33公斤，啊，大概金子330公斤，对吧？那么当时这个十塔连德银子有多少呢？我们知道，大卫王啊，这个为建造第一圣殿，他把这个耶路撒冷的叫做锡安山的山顶的那一块叫做亚劳拉贺场，把它买下来了。那么买下来以后呢，就在那里建了第一圣殿，就是现在的圣殿山，对吧？大卫花了多少钱买那块地呢？花了50舍克勒银子，50舍克勒银子。那么这里带去了10塔连德银子，1塔连德等于3000舍克勒。你想想，这是。3万舍克勒银子，对吧？10塔连德嘛，3万舍克勒银子，50舍克勒银子就可以买那么一块地建圣殿了，对吧？那么撒玛利亚也是约兰王他爷爷从撒玛的手中把撒玛利亚山买下来建造的撒玛利亚城，花了多少钱呢？2塔连德银子，对吧？所以你就可见10塔连德银子有多少钱啊？我不可想象，再加上6000舍克勒金子，那简直是把半个国家都买下来的这个价钱带去了，对吧？就这么多钱，对吧？带着去了。那么足见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重视，为什么这么重视，弟兄姊妹？完全基于这个小女子的一句话。好，我们停到这里，我们想一想，以色列的小女子为什么说话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以至于动用了整个国家，对吧？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她带了这么多钱去，没有得医治，那怎么办呢？那整个以色列国的面子没了，亚兰国的面子没了，王的面子没了，是吧？这个乃曼的面子也没了，就是因为你这个脑子是神经病，你相信这么一个小女子说的话，你就这么大动干戈。这唯一的理由是我们相信什么呢？就是这个小女子的见证。虽然她是一个被掳的人，但是她生活在亚兰这个将军的家里边，她在平日当中所表达出来的她的生活上的见证，在小事上的忠心，就征服了这个整个亚兰将军和君王对她的信任，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以色列这种人不少，今天。以色列人、犹太人在全世界上，非自己的国家里边，这做到国家元首的也不少，对吧？做到这个国家级军，这个官员的也很多，尤其在美国，对吧？今天影响世界的一个人叫泽连斯基，对吧？他做了一个国家的元首，他是个犹太人，对吧？早期的时候，约瑟被卖到埃及去，对吧？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嘛。可是他被提升成了埃及的宰相。当年叙利亚跟以色列打仗的时候，叙利亚惨败给以色列国，给以色列，就是这是我忘记了，那是这个赎罪日之战还是六日战争，我忘记了。就是因为这个叙利亚的国防部长是以色列的一个间谍。他能够做到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当然后来把他抓住了啊，后来叫叙利亚把他给吊死了。吊死之前的时候，他大骂以色列，对吧？这个说你为什么不来救我？以色列没办法救不了他了，对吧？所以最后他上绞刑了。这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年他参与摩萨德的时候就签了约了，就是你这一次去就有可能就回不来了，对吧？但是签好签约，我们国家不一定有能力救你。啊，当我们评估不能救你的时候，我们就只好放弃你。你要不要做？那签好约了，以色列并没有违约，实在没办法，对吧？ 那么以色列这种历史上这种人物很多很多啊，在英国在欧洲很多国家里边那个最高级的官员里边弄了半天是个犹太人。你现在在俄罗斯对吧？你仔细了解一下俄罗斯的政要人物，前苏联啊政要人物犹太人多得不得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些人都是值得这些国家的人非常非常信任的人。那么他们怎么值得信任的呢？就是在小事上忠心，他是在一点一滴的事情上表达出他们的忠诚，在敬畏上帝的同时，他们的清廉，他们从来不贪污，从来不背后闹事，他们这个忠忠心心的办事，那么人就把大事托付他。那么在这个小女子的身上，上帝托付了她什么？在这个小女子的身上，上帝托付了她什么？她被动的做了向亚兰国宣教的宣教士。那么她这件事情导致了什么后果呢？就是当乃曼得了洁净的时候，乃曼回去自己先说：“从今以后，我认耶和华为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独一的真神。我不再把我的这个燔祭和平安祭献给任何偶像，我独一献给他。”所以，借着乃曼的改变，影响整个亚兰国，包括亚兰的国王。因为他知道乃曼长了大麻风，他知道乃曼去了得了医治，对吧？整个这一切影响，这么在整个这个亚兰国叙利亚啊，今天的叙利亚产生了这么大的国家政治里边、政治界高层界里边整个信仰的震荡，原因来自于一个小女子的一句话，而这个小女子的这一句话来自于她平日里面的忠心。那么我们对比以色列王，当乃曼来到以色列王那里的时候，把这个信交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什么反应？刚才咱们读经的时候有没有记住那个故事，对吧？以色列王当时叫约兰，他是一个战败的王，虽然他是以色列王，是就像现在的这个叫什么？六十几。现在这个天主教的这个教皇对吧？他不一定是个信的。你别看他是天主教的教皇，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撒旦之子，对吧？混到教会里边来的，跟亚兰王差不多。虽然他是以色列王，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真正以色列后代相信独一真上帝的人，他不信的。所以他拿到这个信来了以后，他撕裂衣服，他就说：“你看这个亚兰王多么寻衅来攻击我啊！”他说：“我岂是上帝，我能医治他的大麻风？”你看，这是以色列的王，以色列的王看见这封信以后是这样的表达。对比以色列这个小女子，这个小女子看到她的这个将军，这个是主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她说：“你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你能治好你的病，对吧？可是以色列王，他不知道有以利沙吗？他当然知道，可是他不信。所以不要看一个人的地位，不要看一个人的关键，看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他的生命内在的程度怎么样。我们刚才讲了，在一开始讲到的，对吧？To be 不是 to do。也就是说，这个小女子她能够在那种环境里边能说出那样的话，为什么？因为她是那样的人，因为她是一个信上帝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是大大小小的事上表现出她生命的特质，是她内在生命的特质的自然流露。那么，这个亚兰，这个以色列王，他听见这个约兰王，对吧？他听见这个拿到这个信，他撕了衣服，他说：“我岂是上帝？”这个是他正常生命的表达，表示什么意思？表示他从来没有真的信过，所以他一遇见事情，他的本来的面貌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看到啊，不要看到人表面上说什么，约兰这个意思是耶和华建造的意思，这个名字起得很神圣啊，是吧？可是他自己根本就不信。 那么然后呢，这个以利沙听见这件事情，先知听见了以后，就跟亚兰王，跟这个约兰王说，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叫他到我这里来，然后就叫他知道以色列当中有先知。其实以利沙另外一句话没说，就是你约兰王，你也要知道以色列是有先知的，你为什么撕裂衣服呢？你治不了不等于我治不了啊，你也不相信我能治了，那表示你不相信我是先知。现在我告诉你，在我们的中间是有先知的。所以以利沙这位先知，那个小女子知道，以色列王不知道吗？知道，只因他们两个人一个信一个不信。所以这个信的这一位小女子，借着她被掳到外邦去，我还是说她被动的做了一个向亚兰宣教的宣教士。完了以后呢，去了啊，去了以后，这个以利沙就长话短说了啊，就医治了他的大麻风啊，借着他到约旦河里边洗七次。那么当时以利沙的表现很有意思啊，他自己没出来迎接他，对吧？这个派了一个仆人跟他说，你去约旦河洗七次。这个将军人都见了他都是毕恭毕敬，是吧？这个就像一个牧师啊，我在这儿，对吧？这个李强啊来了，是吧？带了好多好多钱啊，在前边的停车场，是吧？然后我就随便说一个，哎，出去啊，给他说怎么怎么地，他不气死了，对吧？你什么了不起，架子那么大？其实不是的，以利沙并不是一个架子大的人，因为他代表的是上帝，对吧？所以我们是神的仆人，对吧？我们在任何强权面前，我们从来不向任何一个强权需要向他低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人在上帝的面前都一样卑微，对吧？你不过是一个需要被洁净、需要被医治的罪人，你有什么资格叫上帝的仆人到你的面前去给你怎么这个那个，对吧？所以有些时候我也是看到很多教会的这个牧者啊，真的是为了教会增长人数，为了什么这个那个颠颠颠颠的那种样子，真的挺让人寒心的。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要知道，永远记得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女，你是天国的子民，你是有君尊的祭司，无论你走到哪里去，你身上带着上帝的荣耀。不要向金钱低头，不要向权势低头，不要向任何势力低头，你要知道你是谁，对吧？我们没有什么值得可以骄傲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但是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所以以利沙不是因为他多么了不起，是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不向任何势力金钱低头，所以带来的钱一分不要，对吧？那么多钱呢，对吧？大利之下必有什么？比如永夫啊，对吧？那不叫命都不要也要钱，不，一分不要，对吧？这是神的仆人在小事上忠心。你看他一点点的事情，他表达了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非常重要，对吧？他出去去迎接，这很正常啊，对吧？可是不，在这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小事情上面，他做的非常到位。为什么是这样？我们还是说，因为他是这样的人，他自己清楚他是这样的身份，他就一定会有这样自然的表达。那么他治好了以后，哎呀，又回来了啊，求受礼物不受，然后说驮两坨土走吧，咱不讲这两坨土什么意思了啊。然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基哈西，这个基哈西看到了那些金子，看到了那些银子，看到了那些衣服，哈喇子都出来了，对吗？他为什么要这样？他不是到了那个时候才出来，是他平日里就是一个贪心的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自然流露出来了，对吧？所以这个走了以后，他看着当时以利沙已经年纪比较大了，眼睛可能也看不清楚，耳朵也聋了吧唧，对吧？别跟你说，自己赶紧就追过去了。 要了两塔连得银子，两塔连得银子，对吧？6000舍客的银子，那么两塔连得银子，咱们刚才说了，撒玛利亚山整个就卖了两塔连得银子，这不得了的钱啊，对吧？拿回来放到自己家里去了。然后伊丽莎就说了：“你跟着他去的时候，你在那里说谎，说我叫你去的。他说我的主人派我来的，对吧？你又说有两个什么先知的门徒，这个要叫我给他一点钱，这是给他一点钱吗？你要了两塔连得银子，那还得了啊？你要买半个国家吗？是吧？这不得了的钱啊，你敢要啊？所以他的大麻风长在你身上，表示。”神的愤怒从一个外邦人身上到了一个先知的门徒的身上。神不看你是谁，神看你在大事小事上的忠心。那么这件事情就流露了人生命里边的本质是怎么回事，就流露出来了。所以，耶稣在这里说了一句话，这是下边是主耶稣的评论了啊。那么这句评论话是说在什么背景里边呢？就是耶稣刚刚出来做工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家乡叫拿撒勒。那么他在拿撒勒用着以利亚这个以赛亚先知的信息告诉大家说，弥赛亚来了，你们所盼望的已经来了，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来了。然后大家说的来了吗？谁呀？耶稣说就是我。然后大家一看他，怎么可能是你，对吧？然后耶稣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的家乡被悦纳的，叫仆人眼里无英雄。其实耶稣在他们中间所流露出来的，生活了30年的时候，在他们中间所流露的，他们完全可以知道。可是他们为什么不知道呢？在小事上不关心。耶稣所流露出来的见证，他们根本没看见，对吧？然后呢？”这个主耶稣就评论了，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就是这个时候啊，先知以利沙的时候，以色列当中有很多长大麻风的人，但是内中除了亚兰国的乃万以外，没有一个可以得洁净的。这表示什么意思？名义上是以色列人没有用的，内心里边是不是真的相信呢？所以当时。乃曼得了洁净，为什么他得洁净？今天咱们重点不再讲这个问题上啊，等会儿我们稍微一总结就可以了。然后这也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6章10节所说的话：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其实这个不是指大事小事的问题，耶稣讲的是什么问题呢？是讲的一个人的生命，只要他是这样的生命。他在所有的时候的表达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说：“人在小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为什么是这样？就是他是个不义的人，在任何时候他都会不义。下边这段我们不讲了啊。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能他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就是以利沙。”和基哈西的区别。那么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边看重的是什么呢？当我们真的是有信仰的人，我们是去做宏大叙事的信仰，我们一定要做个伟大的、了不起的宣教士，还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事情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去操练你内心信仰的生命，使你成为一个敬畏上帝、忠诚的人呢？我们永远记得圣经那句话：“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力，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神在以色列中找，没有找到；神在全世界找，在亚兰国找到了一个乃曼。乃曼这个人虽然是大将军，但是他听话。当小女子向他做见证，他听了，信了。当先知告诉他，叫他去洗7次约旦河里，他信了，顺服了。 他就认识经历了上帝的伟大。那么今天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诚心，是真心还是虚假，他知道。当我们是真心认他是上帝的时候，诚实的去遵行他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在中间发生变化，这个变化会流露出来，要么我们蒙神祝福，要么我们就成了一个祝福他人的人。我们蒙祝福的就像乃曼，我们能祝福他人的就像这个小女子。其实这个以利沙，他曾经是个有钱人，他很有钱，怎么个有钱法？以利沙很有钱吗？很有钱，他怎么个有钱法？先知以利亚去呼召他的时候，他在干嘛？谁还记得？啊？他在耕地，对吧？他在耕地。你知道那个时候，以利亚以这个祷告，天不下雨，3年零6个月不下雨啊，颗粒不收啊，是吧？后来以利亚这个祷告下雨了，哦，这个时候开始耕种了。那么，在3年零6个月到了最后，以利亚要去见亚哈王的时候，亚哈王在干嘛？在亲自皇帝出门到处去找水呀、啊？为什么要找水？因为给牲口留点草，留点水，怕绝了牲口，对吧？连以色列王都为了牲口去找水草了。但是当时以利沙赶着多少牛？12对牛啊，24头牛啊！以利沙当时可见他的经济有多强，对吧？但是当以利沙呼召他起来侍奉的时候，他就把24对牛放下，杀了1对牛，把牛煮了，分给这个周围的这个村庄里边的人，表示破釜沉舟，再不回来种地了。我从今以后，我要侍奉上帝。结果，他这么一个很有钱的人，到了以利亚的手下，只是以利亚的一个小书童，给以利亚倒水在以利亚手上这样的一个人，最终神叫以利亚的侍奉传给他。当时先知学校很多人都没有得着正宗传递，而传给以利沙，使我们看到他是一心一意侍奉上帝，而绝不被金钱收买的一个人。那么他在小事上忠心，一点一点的，他从来没有说你以利亚什么了不起啊，你不过就是一个先知嘛，对吧？我比你有钱多了，我都这么富人，你叫我倒水在你手上，你算老几呀你？没有，谦卑的小事上，一点一点的做起，生命就这样建造起来了。愿上帝祝福我们每一位，能够像以色列这个小女子。在小事上忠心，大大小小的事情上遵行上帝的旨意，像以利沙，不要侍奉两个神，放下世界上的东西。以利沙说：“现在岂是去买谷比、买土地、种庄稼、买葡萄园的时候吗？”今天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的澳大利亚已经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看看吧，教会倒闭了多少？社会已经到了什么程度？今天不是我们弟兄姐妹在地上发财享受的时候，现在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民族、为我们中华民族在神面前流泪、哭泣、悔改、祷告的时候。主给我们留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如果我们今天还一味的只追求世界上物质生活的话，我们损失掉的是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愿我们真实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或者真诚成为神所祝福的那一位，或者神能够不管用什么的方式预备好了，他能够使我们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阿门。愿神祝福大家。